最后第三章，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帖后第三章。那这一章就是代祷传道，守道到底，代祷传道还要守道到底，这是保罗对教会的要求，也是神对我们的要求，要代祷，要传道，但更要紧的是要守道，守不住主的道就规矩也没有，是不是？守道到底，守道到底，一切都是为了预备迎接主来，迎接主来。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帖后最后一章，先看一节到三节，请求代祷，这是保罗最后的话。保罗最后的话往往是请求教会为他代祷，为他和他的同工来代祷。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在传道各处奔跑，需要教会的代祷，需要教会的代祷。保罗在许多书信里面都是这样，以弗所书、哥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书等等都提到，请你们为我祷告。有的时候求教会为他祷告，使他有口才放胆讲明基督的奥秘，是吧？需要代祷。所以第一节我们看一下，那保罗请求代祷是一节到三节，这里包括两个方面，请求人为他代祷什么，那你要很具体的提出来。所以这里第一点是什么？就是使主的道能够快快传开，使主道传开，这是第一个求代祷的。他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也可以说就是他最后的话，还有话说。保罗在要求教会为他代祷，所以我还有话说。这个话是什么话呢？请求代祷，请求教会为他祷告。所以保罗真是说完了还要有话说，这就是未尽的话，最后的话，请你们为我们代祷。你们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我们就是保罗和他的同工，保罗和他的同工，是吧？因为保罗写信是代表着希拉提摩太，这个时候保罗在传福音，第二次游行布道，和希拉提摩太一起，第一封信也同样是如此，希拉和提摩太。所以是保罗这一行，他们的工作，他们的传道都需要教会代祷，所以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啊能够快快的行开，得着荣耀。所以为什么要求代祷呢？求代祷的目的就是让主的道能够快快的行开，就是传开。主的道要广传，这是基督的使命。基督留下的使命是什么？就是要把主的福音从耶路撒冷一直要传到地极。所以主的道要传开，不但传开，而且快快传开，要快快。因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心迫切，他不愿一个人沉沦，主必快来。尤其我们今天末世的人，我们现在想想时间多么紧迫，全世界还有多少人许多未得之地，还有许多人一代代下来很多人还根本没有听过福音，是不是要快传？要快传，是主的道，主的道理就是主的道能够快快的传开，得着荣耀，也可以说得到尊重。现在没有人尊重主的道，福音被人藐视，被人轻看，被人忽略，人看中的都世上的东西，金钱、地位、荣誉、享受，人追求的是这些人间的学问，但是谁看重主的道呢？所以只有主的道快快传开，才能够得到荣耀。传开就是福音能够传遍，这样主的道在哪里，主就得到荣耀，神就得到荣耀，主的道也受到尊重，也代表尊重的意思。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那就是保罗和他同工曾经在帖撒罗尼迦，当时我们知道马其顿省了，包括菲律宾，包括帖撒罗尼迦等地方，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的传开。怎样在帖撒罗尼迦传开？希望这个教会也要为保罗祷告，使主的福音在别处传开，正如在他们中间。那我们知道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传道的时候受到逼迫，受到苦害，受到反对，但是毕竟传开了，教会建立起来了，所以需要主的道传开。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主的道传开需要有人代祷。所以我们的同工出去传道，许多弟兄姊妹有短宣，有长宣，有的在边疆，有的在内地，有的在这个异教之国，他们真需要我们的祷告，需要我们的祷告。这个是借着我们的祷告，使圣灵与他们同工，借着我们的祷告，使主的道能快快的传开，不去慢，不去单言，能快快的传开。所以 多么要紧啊！我们就看见祷告多么要紧。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六章的十九节，我们看保罗怎么祷，怎么样求教会祷告。十八、十九，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必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所以教会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也是一个使命，就是祷告、代祷。为众圣徒祈求，十九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所以使徒的工作和教会的代祷分不开，是不是？所以他们回来，我们很高兴，我们听见很多很多的圣灵的果子，有美好的果效，但是这是祷告的果效，是不是？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并且呢，是我照着当今的本分放胆讲论。甚至保罗说，我为这个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所以需要祷告。这就是第一点，为什么要带祷，使主的道快快传开。今天是神的工作，神的旨意快快通行，一个一个神的教会建立起来，一个个神的家能够建立起来，快快传开，得着荣耀。第二，还要祷告什么？也叫我们脱离无理之恶人的手，因为人不都是有信心。这是第二点，就是脱离撒旦的拦阻，无理之恶人的手。这样的人是什么人？又邪又恶的人，在英文就又邪又恶的人，是无理之恶人的手。因为走到哪里传道，都有这些人拦阻，魔鬼借着这些不信派、隔离派啊，又是律法派、反对派，各种派里面的这些个反对的人来拦阻神的工作，与保罗反对，与使徒反对。所以叫我们脱离无理之恶人的手，这是祷告的果效。彼得被纪律抓来送到监狱里面，后来因为教会切切的祷告，这个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十二章，彼得被抓在监狱，雅各被杀，彼得被抓，交付四番的兵丁来看守，每班有四个人，而且呢准备要在逾越节以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要办他。但是第五节，使徒行传十二章第五节说，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大家看我们应该怎么祷告，我们祷告不够切，是不是？也可以祷告，也可以不祷告，马马虎虎祷告，详细祷告没有详细，没有这么迫切，切切祷告不分时间，时时刻刻我们都要这样的为人代祷。结果怎么样？结果神就救彼得脱离那无理这恶人的手，是吧？所以彼得呢，在第十一节，大家看彼得后来被天使带出来啊，他怎么样啊？过了一条街以后，天使就离开了。大家看十一节，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什么，大家看，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这是由于什么？由于教会切切祷告的一个结果啊。彼得出监牢，而且神借着一个天使就把他带出来，一层间二层间，那灵间的铁门都打开，而且在他过了一条街，天使才离开，就表示他已经认路了，他醒悟过来了，是不是？所以说彼得都知道这是神救他脱离希律的手，这无理之恶人的手就是希律的手，也可能是巴比伦王的手、希律王的手啊，那些犹太人的手，是吧？能够脱离，所以这是祷告的果效，祷告的果效。底下说，因为人不都是有信心，也可以翻译成为因为人都不是有信仰的啊，没有同样的信心他就反对，信心也就是信仰。很多人他们可能有些人是教会里面的人也反对，有些人根本他没有真的相信，他没有真的信心。所以保罗，人不都是有信心的，不都是有这个同样的信仰，所以就要祷告，借着祷告得胜，借着祷告脱离，借着祷告使他们能够自由的传福音，坐在监里的也能够出监，是不是？这都是祷告的果效。这是第一节到第二节啊，而且第三节是连着的。保罗要求人为他祷告，他自己也很有信心，所以他说，但主是信实的，虽然人不都是有信心的，很多人根本没有信心去接受，没有信心啊，对你们传福音呢，执什么大使命啊，他们根本没有这个信心，但主是信实的，要坚固你们啊，坚固你们，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所以这句话的意思，保罗说，你们为我们祷告，叫我们脱离恶者，你们呢，我们相信主是信实，也一定会坚固你们，保护你们，以使你们也能够脱离那恶者。所以这个和那个代祷是有关系的，是吧？所以也放在 第三节一节到三节放在代祷里面。一个多为人代祷的人，你就会蒙神坚固保守，神也救我们脱离恶者，因为你多为使徒祷告，你为同工祷告，为神的工人祷告，所以主是信实的。虽然人不都是有信心的，但主是信实的，是不是？如果我们这样的为人代祷，主当然也会坚固我们，保护我们，保护我们，坚固我们，脱离那恶者。所以第二节第三节有两个脱离，一个我为别人祷告，是不是？为工人祷告，为许多同工出外祷告，使他们脱离无理这恶人的手，走到哪里看见万有效力，走到哪里看见神就是给为他们开门开门开灯开开绿灯、为他们开路，是不是？脱离那个无理这恶人的手、虽然人不都是有信心，主是信实的。所以我们代祷，我们托人代祷，我们都要有信心。人不都有信心，但你要知道神是信实的，主是信实的，是不是？他是不改变的，他没有转动的影儿，他从来都是听我们啊，神的儿女们的祷告，特别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所以马太福音十八章、怎么说？你们在地上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命同心合意的向天父祈求，我父必为你们成就，必为你们成就，是吧？同心合意祷告。所以你们呢主是信实的，要坚固你们，保护你们。所以我们做祷告的人，主更加保护，是吧？因为我们多为别人祷告，他也救我们脱离那恶者。我们可千万不要为人祷告，自己还被恶者所什么呀？所抓住，自己还是不能够脱离那个恶者，那可能我们失去信心，可能我们根本没有警醒祷告。这就是一节到三节，请求代祷。在这里，同时啊，我们大家看一下约翰三书五节到八节，我们为人代祷这个意义是什么？就是在别人的工作有份，有份于神的工作，有份于同工的工作。我们看一下约翰三书五节到八节，我们看一下这一小段，我们大家念一下五节到八节，一起念。亲爱的兄弟啊，凡你向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你若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这是另外一方面，也是帮助人助人前行。这个约翰，老约翰在这里提的意思就是说，勉励该有，也是勉励我们所有神的教会应该接待那些个为主传福音到处奔跑的这些个弟兄，接待客旅的弟兄。这个弟兄是为真理而做工，所以应该接待，这也是帮助他们助人前行。那现在保罗这里提出来是为人代祷，也是助人前行。为什么呢？因为说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是吧？保罗这里，保罗要求教会为他祷告，为什么？因为保罗和他的同工是为主的名出外，对外邦人一无所取，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所以就是最后一句话我们如果为这些个同工们、主的仆人们为他们代祷，也是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什么呀？为真理做工。他们出外，他们在前方打仗，我们在后方看守兵器，警醒守望，天天日夜在站在守望楼，那就是和他们一同在什么？在工作有份，一同为真理做工。所谓真理做工，不分彼此，有前方有后方。大卫的兵有六千，有两千个什么呀？不能上去。是不是不能上去？疲乏，结果就没有上去，是不是四千上去了？但后来呢，上阵的和怎么样看守兵器的都平分了五啊，就一同有份神的工作。所以这就是说我们为人代祷非常重要。好，现在我们从第四节看第二段，四节到十五节是第二段第二段里面就是包括勉励与警戒，因为保罗这是最后一封信嘛，所以包括了勉励与警戒。什么勉励，什么警戒？我们看第四节，第四节是勉励教会要始终遵道，始终遵道。我们靠着主深信你们现在是遵行我们所吩咐的，这是一个现在进行时，就是说你们一直到现在你们都是遵行我们所吩咐的，也就是主的道，后来也必要遵行。这就是勉励， 是不是？你现在遵行还不算数，你要一直遵行，这叫什么？始终遵道。这是保罗非常重要的勉励，对教会这个临，可以说最后的一封书信，临别之前呢，最后啊写的话就是叫他们勉励他们始终遵道。我深信，而且我靠着主深信，你们现在是遵行主的道。一面又是鼓励，又是勉励，又深信他们是遵道啊！不但是现在，而且是什么？后来，现在遵行很宝贵，是吧？而且呢，后来也必要遵行。有的人到后来就不能遵行了，我们常常遵遵不住了，虎头蛇尾，是不是？这就勉励我们要始终遵道，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这就是面对苦难了。你遵道的人一定要面对苦难，要学会了什么呀？学会了来什么爱神学基督的忍耐。这个在英文呢、啊，我想更宝贵了。他是说，愿主引导你们的心进入神的爱和基督的忍耐，就进入在他里面，在他的爱里，也在他的忍耐里。所以他说是学基督的忍耐。你只有在主的爱里，你才有基督的忍耐。为什么？因为爱是恒久忍耐，是不是？爱是恒久忍耐。这个，而且告诉我们，最后是凡事要忍耐。圣灵的果子也有忍耐，也有忍耐。所以这个是爱心呢，要爱，你爱神，你就能够学会基督的忍耐。为什么说基督的忍耐？就是基督给我们做了榜样，他忍受罪人的顶撞。他一直忍耐的遵行神的旨意，他33年半他受苦来传道，他多么忍耐，是不是？主的忍耐，我们学习基督的忍耐，他一直遵道到底，忍耐遵行神的旨意，到最后上十字架啊！这就是耶稣的那个榜样，我们要学习。所以愿主引导我们。你说怎么引导我们？就是主的话，主引导我们的心，主的话天天带领我们，造就我们，引导我们，使我们能够进入到他的爱里，学习基督的忍耐，是不是啊？我们天天要这样祷告，让我们天天读经，目的是把我们的心都引到他的爱里面，追求神的爱，那你就能够学会了基督的那个忍耐啊！什么是忍耐？患难生忍耐，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能够生忍耐啊！忍耐，但是要成功啊！不要忍耐一半途而废，忍耐一半。我们常常某种环境简直叫你不能忍耐，但你还要忍耐，是不是？如果没有主的爱，就忍耐不住了，就一定忍耐不住。我非得忍耐你啊！啊，我跟你有什么要紧的事情？是不是？我们常常是这样。基督的爱，你就要凡事忍耐，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包容，凡事忍耐，是不是？就是要学会了这个爱的功课。这就是第几点嘛？第二点，保罗的勉励。第三点是什么？就是第六节告诉我们要按规矩而行。保罗第六节给我们看到的是先提到什么？保罗是奉主耶稣名的权柄来责备那些个不按规矩行的人，也就是勉励人要按规矩行，是不是？所以保罗说，弟兄们，我们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也就是同时呢，就警戒就提出来了，就是说如果你不遵守规矩应该怎么对待啊？这里有几个方面，是吧？不遵守规矩该怎么对待，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说。现在我们先看正面来说呢，就是勉励人的第三点，是吧？按规矩而行，也就是遵守主的道，是不是？为什么不按规矩？不遵守保罗所给他们的所领受的那个教训，从我们所领受的教训不遵守，不按规矩行。所以保罗说，这样的人你就要远离他，是不是？所以第三点就是要勉励他们按规矩而行。第七点就是第四点，勉励他什么？效法使徒的榜样。因为讲到按规矩而行，使徒们自己就是榜样，保罗自己本身就是榜样。我们看一下第七点，你们自己原知道应当怎样效法我们。保罗很谦卑，不但讲自己，也讲到他的同工希拉、提摩太，都包括在内。效法谁呀？效法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做了领袖，做了使徒，带领人，也没有不按规矩，未尝不按规矩，都是按着规矩而行，也未尝白吃人的饭， 是不是？所以这个按规矩而行，这里面包含的意思就是规规矩矩做工吃饭，不按规矩就是吃白饭啊，吃闲饭。保罗没有，未尝啊这个白吃人的饭，倒是八个字啊，辛苦劳碌，昼夜做工。这就是榜样，你说榜样在哪里？就这八个字，没有吃闲饭，不白吃人的闲饭，不是走到哪里就是为吃，什么工也不做，又不祷告，又不好好的做帮助人家，生活上各个方面都不做工，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你看看，你看看使徒们的榜样啊，哪忙哪去，是而且昼夜做工。当然这里是讲的属灵的方面更重要了，昼夜警醒，付代价，勉励人，劝诫人，帮助人，是不是？免得叫你们一个人受累。那就是指的在物质生活上，保罗也是这样，不是叫别人受累，乃是免得人家受累。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权柄，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效法我们。所以这句话也可以同样运用在最近我们所读的哥林多书，在哥林多前后书里，保罗始终的就这一点，就是不累着教会，从来不接受哥林多教会的奉献。这也告诉我们了，保罗在临前第九章不是说吗？有权有权柄而不用权柄，他们可以靠福音养生，却没有这样，是不是？可以娶信主的姊妹，他也没有。为什么？他是要给你们做榜样，特别讲的就是不叫比一人受累，叫你们效法我们。下面我们看啊，这又警戒的话了。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所以关于警戒方面，我们看一下啊，警戒的方面有这几点，就是对于那些个不肯做工的人，你看看保罗是一个是不守规矩，第二是不肯做工。不守规矩也是不肯做工，不肯做工的也就是不守规矩的人啊。对他们应该抱着什么态度呢？我们看见刚才说第一点是这样的人，保罗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要远离，远离这样的人，这是第一点，就是第六点。现在第二点是什么？不做工就不可以吃饭。所以有些人爱心过分，只要他根本闲懒不做工，连一天的请他吃饭，留他在家里，他就任他不做工。保罗说不肯做工的人不可以吃饭，让他自己去劳碌，去劳动，去做工，是吧？这是第二点的这个态度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这就是不按规矩 啊不做工啊，这个吃闲饭还要专管闲事。所以保罗说我靠主耶稣基督吩咐你们，保罗运用权柄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是不是？要安静做工，所以就是勉励要做工，要守规矩，来吃自己的饭。底下我们看十三节，十三节可以说是勉励的一条，刚才不是有几条勉励吗？我再重复一下，从第四节以后啊，看到保罗的勉励。好，第二，爱神学基督的忍耐。第三是什么？第三就是按规矩而行。第四就是效法使徒的榜样。第五就是行善不可丧志，这也是勉励人。什么叫行善不丧志？我们行善往往啊遭到了反面的一些个待遇对待，你好心好意，他跟你怎么样？他跟你烦，他反对你，或者根本不听你的，是不是？反倒被人毁谤，是反倒人家误解你，反正一点果效都没有，反正相反的一种光景，你是不是就灰心丧胆了呢？所以这里保罗勉励行善不可丧志。问题你是不是行善？是不是为主而做？什么是行善？为主而做。什么是行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你这就是善。所以这样的情况就是不要丧志，不要灰心。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也讲到啊，行善不可灰心，若不会到了时候就被收成，是不是？不要灰心，不可丧志。丧志就是灰心丧胆了。哎呀，我还不如不做呢，我做了那闹得一鼻子的灰，闹得就是这也说你不是，那也说你不是，你怎么办？赞美赞美不配，你还要行善，是不是？你感恩，你当作头上高油，是啊。如果人不听从我们这行善的话，你要怎么做？第三个警戒就是态度方面，第一是远离，第二那么就是不可以不做工不吃饭，第三是什么？把它记下来，不听从教会要把它记下来。 地名，就是就是说这种人是特殊的人了，把他记下来。第四是什么？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你对他要冷淡，他一直不听。但是下面更要紧的第五点，你不要以他为仇人，你要劝他如同弟兄。我们本身劝了他还不听，那你就是远离他，你就是叫他羞愧，你不要和他你拿他当好朋友，那他都觉得他很对，你对他还很亲切，他更觉得自己是很对很有理。这保罗对那些个不肯做工又不按规矩而行又吃闲饭又管闲事啊这样的人所指出的，这不是对每一个人这样啊，我们不能够错断，是不是？对这样的人来说，那么就要记下他来，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因为他不守规矩嘛。不守规矩，你提醒他啊，我们不能不提醒，是不是？你提醒他，他也不听，那么你就要不要和他交往，叫他惭愧，啊，也不要以他为仇人，你可不能拿他当仇人，还是弟兄，要劝他如弟兄。还要劝他，但是不要跟他这么亲亲热热火火热热的，那他以为他很好，他没有错，是不是？所以你看看保罗又严肃，是不是？又这么的在真理里面清清楚楚该怎么做，是吧？所以一直到十五节为止，我们就看到这个里有几个方面，有五个方面的勉励，还有关于对于不守规矩人应该如何警戒，应该对待他们什么样的态度。大家看看保罗所说的是非常清楚的，一点一滴都给指明，是不是？就是说又要按真理而行，又要爱用爱心来行，不失去爱心，但是也不能失去真理，真理要有爱心，爱心又有真理的规范。如果没有爱心的话，那么我们都对人都冷冰冰，是不是？那么对于有些人要鼓励的，要勉励的，你行善你不要灰心，你不要丧志，但有一些人要警戒，非常严肃的态度，要把它记下来。有的人甚至你要远离他啊，这些个保罗是很有分寸的啊，来教导人。最后一段我们看16到18，最后的问安、提醒与祝福。16到18一共三节圣经，这里包括了最后的问安、提醒与祝福。问安就讲了两句，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时亲自给你们平安，愿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两个愿。最后18节又一个愿，大家看见没有？你看这短短圣经里有三个愿，最后是愿我们主耶稣的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赐平安的主随时随时亲自给你们平安，愿主常与你们同在，又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这是保罗非常亲切的问安啊，恩惠平安都从神而来，你怎么能得到？16节是讲的平安，赐平安的主嘛，来亲自和你同在。18节是讲到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众人同在，这也就是保罗平常的问安里面提到的恩惠和平安。是不是？恩惠平安从哪里来？都从神而来，从父而来，恩惠平安都能够和教会同在，与你们众人同在，常与你们同在，是不是？而且还提到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自给你们平安，随时随事什么意思？每一件事情、每一个时间、每一个场合都有主的平安。但是主的恩惠平安怎么样能够领导人？我想大家看一下约翰2书，主的恩惠平安我们都很羡慕，我们也愿意，最好我也得到。但主的恩惠平安怎么领导人？大家看一下约翰2书第3节，2书的第3节我们一起念，恩惠一起念，找到了吧？恩惠、怜悯、平安，一起念。
恩惠
还没找到。
恩惠、
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恩惠、平安是从父来的，怎么和我们同在？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大家要追求真理，追求爱心。你看保罗的书信充满了爱，但是也充满了真理，它不是糊涂的爱，无边无际的无原则的爱。我们常常无原则的爱，说爱就简直爱的简直是过了分过了边儿，是不是？但是有讲真理，你不能一点没有爱心，是不是？在真理和爱心上 必常与我们同在啊，这就是这个使徒们的教导，从老约翰到保罗都是如此啊，这样你得到平安。还有当中呢，我们大家看啊，这个几个愿也是祝福，也是问安，也是问安，也是祝福。那么当中呢，第十七节我们要注意了，十七节请大家念一遍，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凡我的信都以此为记，我的笔记就是这样。这句话是提醒，提醒一方面看到保罗亲笔问安，说明多么亲切，亲笔问安表示这封书信保罗是亲笔来写，问安亲笔，对他们的这种亲切的关怀啊。而且呢，从这封信里头，从这句话里也看到保罗的整个的信是保罗自己写的，也表示非常重要。所以一个人他所写信有时候需要人代笔，那你不应都要自己写，但如果这个神的仆人他亲自写，说明非常重要了，是不是？既重要又是直接又是亲切，很亲切。这里不但包括了保罗的爱，对他们的关心，亲笔问安，亲自写信，这不吗？保罗的笔记吗？亲自写信。但更重要的是什么？是一个重要的提醒，要辨明真伪。那大家看二章的第二节，保罗说，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就到了，你不要轻易动心，不要惊慌。说明啊，在保罗的时代竟然有人冒保罗的名写书信，那真是假使徒了，冒名写信。所以保罗说，我的信都以此为记，我的笔记就是这样。在英文里就是我这种非常明显的这个笔记，清楚的，就是每一个人我们知道他的笔记都不一样，笔记就是你自己所写的，你这个笔法是不是？你所写的这个记号，每一个人有自己不同的记号，是不是？有人写字啊特别草啊，有人写字啊规规矩矩，虽然有人写字呢斜着的，有人写字呢是歪着的，是不是？有人写字，你看这个字他老是这么写，写我他这么写，是不是？写你字他也那么写，是不是？这个每个人笔记不一样，所以保罗说，我的信以此为记，这个记号，我的笔记就是这样，要辨明真伪，不要再做糊涂人，不要做小孩子，被一脚追风摇动，飘来飘去，中了魔鬼的诡计，要认清什么字是保罗的字。我们这里可以思想一下，联系整个保罗的书信，可以看到保罗因为眼睛有毛病啊，我们在哥林多后书讲到了一根刺，是不是？加拉太书讲到保罗眼睛有毛病，所以很可能保罗的字是特别大。你想啊，一个眼睛有毛病人字是不是得写得大一点，看不清啊，连自己都看不清，是不是？所以保罗的字一定是特别大，也特别不一样。所以我的笔记就是这样，为什么提醒呢？免得呀轻易动心，相信啊冒名的书信啊，讲的道跟保罗的道根本不一样，讲主再来也讲的是另外一套啊，另一个福音啊，另一个灵，又是另一个耶稣，这不是吗？我们最近读的这个哥林多后书十一章讲了三个另一，又是装三个装，是不是啊？装作使徒，装作撒旦这个仁义的差役，装作光明的天使啊，三个伪装，所以非常危险的。所以保罗提醒啊，我的笔记就是这样啊，这不是说想认保罗的笔记，乃是说啊，你要分辨辨明真伪，免得认错了啊，免得认错了。所以魔鬼的诡计非常厉害。现在我们在最后总结的时候，我们要提到什么？不肯做工就不可以吃饭。到底什么是做工？有人很做工，做的简直是忙得不得了，你不在神旨意中也不算做工。大家看一下约翰福音四章，什么是做工？今天主看我们是什么样的工作是为主做工。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节，四章的三十四节，这里耶稣回答门徒的话，门徒彼此的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东西给耶稣吃？因为耶稣门徒叫耶稣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哎，结果呢？耶稣就回答了。耶稣的回答是什么？三十四节，大家念。 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所以什么是做功？遵行神旨意，就是你所做的功是在神旨意中的功，那就是不懒惰。也可能我们在等候，这也是做功；我们在装备，这也是做功；我们在守望，我们在安息，这就是做功。你不一定外面怎么奔跑才是做功，遵行呢差我来者的旨意，就是做他的功。还有一处讲的，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成他的功。你要信神所差来的，你根本不信神，那你怎么样做工？是不是？主耶稣所做的工都是凭着父，父差我来，父怎样差我，我就怎样做。这是主做工了，完全凭父旨，凭父旨。所以今天我们也要这样啊，不是在乎自己怎么样忙碌，乃是坐在主的旨意中啊，这样的做工。而且是按照规矩，这个规矩的意思就是主的话，照着主的话去做，这就是守了规矩了。不守规矩人，因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好吃懒做你就应该享受，甚至连使徒们常常还是昼夜做工，辛苦劳碌，两手做工，供给自己和别人的需要。所以我们可是要殷勤，可不要懒惰，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要劝诫，不要好管闲事。那这里也有一个背景，就是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啊，他们因为听说保罗讲到主快再来，所以有些人因此就懈怠起来，误解了啊保罗讲到主再来的那个意义，甚至就不做工，游手好闲。所以保罗严厉的责备这样的人啊，保罗严厉的责备。所以前书后书都是一致的，都是一致的，是吧？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警醒预备等候主来。我们应该怎么警醒，怎么预备啊？既要圣洁，要相爱，更要遵守主的道，是不是？在受苦中还要遵守主的道，配得过神的国啊！要明白关于主再来的几个意义。所以上次我特别提到了，大家这次在我们的考题里也有，就是说关于主再来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大家应该都知道了，是不是？那保罗在前书后书关于主再来的这一个侧重，大家应该明白，我们千万不要回答错了，是不是？就证明你到底有没有真的听进去，要明白主的道，那么我们就知道该怎么预备自己，该怎么警醒迎接主再来啊！让我们更要效法使徒的榜样，他们做了美好的榜样啊！所以要接受主的道，更要接受使徒的教训啊，让我们能够在他们的工作，在代祷上要有份啊，而且让我们看到这个代祷的工作是多么重要啊！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代祷、传道、守道啊，到底要遵守主道到底，那我们就会得到他所赐的那个平安啊！我们今天我们把这个贴前贴后做一个总结。保罗写的贴前贴后这两卷书一共是八章。这贴前贴后的一个总题就是圣洁相爱，警醒后主。圣洁相爱，警醒后主，这就是贴前贴后的一个总意。每一章，几乎每一章都讲到主再来，都关系到主再来，那就是说到末世的教会，也就是预备备题的教会，应该时刻警醒预备迎接主再来。主再来之前有各样的苦难，也有各样的迷惑，有各样的冒充假冒的东西出来，所以如果不警醒、不预备、不充实、不自洁、不圣洁、不相爱，那根本就没有方法迎接主再来，恐怕主来的时候已经都失落了，已经都跌倒了。所以这整个的这一个前后书就是圣洁相爱，警醒后主啊，让我们要预备自己，天天要警醒后主啊。为了结束啊，总结这个前书后书，我们现在读一下神的仆人所写的关于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一个故事，题目是满恩典，题目是满恩典。这位满恩典就是代表基督啊。我现在念一下，我们就可以联系对照这个贴前贴后这八章圣经。满恩典的太太名叫信望爱，所以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是一个有信心、有爱心、有盼望的教会。所以他的太太就代表教会啊，名字叫做信望爱。 他们有三个儿子，那这三个儿子也就是贴萨摩尼迦前后书的一个中心的意思。大孩子名叫望主来，天天盼望主来。第二个孩子名字叫做目显现，天天爱慕主的显现。第三个孩子叫做常警醒，如果你望主来，你也羡慕主的显现，如果你不警醒，还是等于没有用。所以第三个孩子名字叫什么？叫做常警醒。下面他们有八间房子，这一个家呀有八间房子，北边有五间，西面有三间。这个八间房子这代表一共有八张圣经，每间房子它都有名字。先说北边的五间房子，就是代表帖撒罗尼迦的前书。这五间房子，第一间叫做信传开，信传开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一个榜样的教会，他们的信心已经传开了，已经传开了。不但是传成为榜样的教会，他们的信已经传开，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这是在第一章讲到的，他们的信心传开了。第二章就是第二个房子叫验证了。我们知道帖前第二章给我们看到的就是榜样的工人。为什么说是榜样的工人呢？就是神验证，神见证，所以验证了，验证了。第三间房子叫站得稳，站得稳，这就是帖前第三章保罗打发提摩太去因为我恐怕他们站立不稳，叫他们能够站立得稳，在患难中要站立得稳，在诱惑面前也不至于受迷惑。这是第三章。第四间房子就是成圣洁，又贴前第四章重点讲要圣洁，要更加勉励。神的旨意就是叫我们远避淫行啊，成为圣洁。第五间房子叫灵合一，灵合一那就是主，他们要紧紧的预备主来，特别强调要彼此劝慰，要彼此和睦，要互相建立灵力合一，才能够迎接主来。这是五间房子，北面的五间房子。西房有三间，就是指着贴后书。西房的三间，第一是忍受苦，我们知道贴后第一章就是说到保罗勉励教会要配得神的国，就是在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要一同有份，要配得过神的国，要存着忍耐和信心。所以第一就是忍受苦，第二爱真理。贴后第二章就是大罪人出来，他们没有爱真理的心，所以他们都上了当，许多的人就受骗，是吧？因为大罪人的迷惑，所以要爱真理。第三个房间就是西面第三个房间，叫静坐功，安静做工，不要因为主快来，所以大家都闲懒不做工。所以保罗特别勉励，不做工不可以吃饭，要安静的做工。所以这就是八间房子。下面说父亲最爱他的儿子望主来，他最爱的就是望主来，就是大孩子。他才十二岁时，父亲就往永生国去了。父亲往永生国，就是主耶稣离开了我们，已经到天上去了，以后还要再来接我们往永生国去了。他却没有告诉家人何时回来，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是不是？他没有告诉我们何时回来，不过临走时留下了许多钱，叫母子可以赖以度日。主的丰富，主的恩典留下了，让他们可以赖以度日。自父亲走后，孩子们时常想望父亲能够回家来，甚至有的说连梦中都梦见父亲由外国回来。所以这一前后书，这个贴前贴后就告诉我们，我们时刻都要盼望主再来，是吧？警醒等候主来。所以他们天天盼望父亲，常有信来报告他在外面的一切情况。什么是父亲的信呢？就是这个使徒所写的信呢，主的话就是信。他到永生国以后，在那里父亲告诉他们说，得了许多的乳香、墨药、公义的冠冕、羔羊的钥匙羔羊的宴席和那测不透的丰富。那这个信中都写到了，所以我们阅读主的话，我们也明白认识到神在基督里的丰盛。孩子们每早晨都写一封信催父亲早日回家，每早晨他们都写信，也就是盼望，也可以说是祷告，是吧？呼求盼望父亲能够早日回来。母亲也很着急，有一天父亲来信说不久就要回来，叫他们预备妥当，是不是？盼望主来的教会应该什么呀？应该预备妥当。 就是要预备自己。于是这三个孩子就忙着把家里八间房子打扫干净，是不是？所以要追求圣洁呀，要打扫干净，打扫得干干净净，附近的床和衣物也都弄得整整齐齐。不久又接到一封信，说在十二月要回来，好像他们很有盼望了，很快嘛，要到十二月回来，孩子们快乐极了。刚到十二月的那一天早晨，天还没有亮，大孩子就跑到外面去迎接去了，跑到外面去等去了。这个是十二月的一号那一天啊，一开头那天呢，他们就去了。底下他父亲平日是爱骑白马的，爱骑白马，正巧那天有一个骑白马的人走过来了，其实不是他的父亲啊，父亲骑白马，也有一个骑白马的过来了，是不是？我们的主是基督，但是也有假基督啊，冒充的也有啊，是不是？所以这里说一个另外一个骑白马的来了，面貌很像他的父亲，像吗？很像，你听他们说话，你看他们样子很像，所以这个望主来呀、啊，就赶快的就回到家里，就对他妈妈讲说：“爸爸回来了。”这个人呢、啊、就越走，人就说了：“孩子们一同回家吧。”妈妈也赶快预备饭给他吃。他们呢就问他：“你带什么东西来呀？从哪里回来呀？”那人呢、啊，这个人回答的，结果呢和他们父亲信上所写的完全不合。所以你要留意的什么？要留意父亲的信写的是什么。也就是说，今天神的儿女们，我们迎接主来，盼望主来，我们留意的是主自己的话，是吧？所以他说，他们听了半天，看了半天，结果和他父亲信上所写的完全不合，所以他们呢就把他赶走了，把他赶走了。因为发现呢他欺骗了他们，母亲呢也面红耳赤，悔恨自己太糊涂。从此呢他们就不敢再看外表，只要这个求又真又活的父亲回来，可千万别等了半天等了个假父亲回来。望主来也更加小心了，不再随意认父亲了所以主来前呢，魔鬼就叫人随便的认父亲，但是他仍然不失望，天天望着父亲回来，常守候在门口，因为他知道父亲是信实的这点呢，你要盼望主来，你一定要有信心，是吧？相信父亲是信实的。邻居呢见他们如此的热切，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何装饰的如此好看呢？”他们就回答说：“父亲快要回来了。”于是邻舍就做一个假电报，这个又一件事出来了，就是邻舍做一个假电报。这个假电报的意思，大家看贴后第二章不是讲到吗？有人冒什么冒充啊保罗使徒的书信，是不是？冒主名也有，冒使徒的名也有，是不是？做了一个假电报，说他们的父亲呢半路死了。因而全家的人呢、啊，如同冷水浇头，失去了盼望，多难受啊！盼了半天，说父亲死了。然而电报呢是经过邻人的手送来的，他们就有点怀疑了。为什么这个电报是从这个邻居的手里送过来呢？他们有点怀疑，因为邻舍平时啊就是靠不住。不过他们心中仍然呢、啊、是有些不安。有一天，父亲又来了一个明信片，说他现在已在路上。这个明信片比那个假电报只晚一天，所以他们这才大得安慰就是说那个假的就证明是假的了，因为父亲已经信都来了嘛。以后不管是电报还是信，他们都要考虑，不肯轻信了，那不能够轻信。又过了一个礼拜，母亲呢因为修理房子累得头疼起来，并且弟弟呢也患这个什么吐泻病，又吐又泻，只有望主来服侍他们，所以呢也没有功夫迎接父亲，大家团团转，把等候父亲的心也就失去了，只顾着服侍病人。但是在这样的光景之下，他们还是祷告，就是说很软弱了已经。又接到一封信，知道父亲离家更近了，所以帖撒罗尼迦我们看前书后书，一章又一章，一章又一章，就代表父亲的信呐、啊，主的话呀，提醒啊。所以结果呢，他们又接到一封信，说父亲离家更近了，看完了信，母亲和弟弟的病就好了。所以最要紧的一件是留心主的话，他们看完信，结果呢病就好了。但是过了两个礼拜还是不见父亲回来，弟弟病刚好，身体仍然软弱，魔鬼呢又常作怪，结果家中就起了纷争，弟兄不和，彼此打架，哥哥打弟弟的头，弟弟打哥哥的鼻子，母亲呢气得吐血，家中七乱八糟，无人整理。 这就主来之前的光景。所以书信里不是提吗？要相爱，是吧？不但要圣洁，还要相爱，不能你打我，我打你。所以呢，等急了，大家就翻怨言，埋怨父亲，说回来却是不回来。有一天，望主来听见外面有人哭号，因为有一家的邻居的父亲呢、死在半路上了，把棺材送回来了。这个望主来呀、这个他怎么样？他这个神经过敏，啊，人家的父亲半路死了，他怎么？他听见一个声音说：“你的父亲也死在路上了。”回家以后呢，他就很是灰心。所以我们不能够啊，什么都信，也不能够神经过敏，所以他就很灰心了。正灰心的时候，又接到一个电报，说明父亲快回来。他们弟兄们就立即彼此握手，言归于好，大家追求相爱了。又尽力的收拾房间，预备迎接父亲回来。这个时候已经是12月16日了，父亲还不见回来。他们想，父亲回来以前，他们应当做好孩子，家里必须有规矩。三个儿子应当服母亲的权柄，小弟弟应该服大哥的权柄。弟弟们就戴帽子表示蒙头，一个负责西房，一个负责北房。又叫他们用什么呢？我们看啊，这里他们怎么准备？用什么来刷牙呢？用不住谢恩来刷牙，常常喜乐的肥皂来洗脸，用凡事祷告的药水来冲洗鼻子，就是这一切都要做好准备，以防伤风。在那几天之内啊，三个小孩子啊非常的听话。20号那天，忽然来了几家不讲理、不讲情理的亲友来了，所以这就是说，父亲来之前呢、他们遭遇了许多许多的事情。忽然间20号那天呢、有几家不讲情理的亲友以为他们父亲已经死了，就要霸占他们的产业，有的竟将他们的家具、桌子、椅子都搬走了，他们只好忍耐。所以要信心忍耐啊，只好忍耐，把拿走的东西暗暗的记下来。25号那天更是厉害了，有一个亲戚名叫大罪人，是亲戚啊，所以说明啊，这他是从我们中间出来的嘛，是不是？大罪人，他就拿着一封信来了，说是父亲亲笔写给他们的，大意就是父亲已于某日某时死在某地，要把他们的家交给大罪人这个先生来管理，太太也要送给他了。信上还有父亲的遗嘱、凭据和印，不过他们详细的看笔记，不对，不对。印也不十分的像，所以呢就不承认。于是就对他说了，如果12月31日就是最后一天，如果12月31日父亲还不回来，那么全家就归你管。然而我相信父亲是信实的。到了28号了，还不见父亲回来，全家的人心呢就有点慌了，真怕父亲死了产业归别人，心也不安定，做不了工，大不得日子快到。这个时候可见到他们的心情了。正在焦急中，忽然得到消息说父亲就在门口了。耶稣不是告诉我们吗？人子就在门口了。所以他们的心就安静下来，信心就有了把握。不过大罪人坚持不承认这个消息，所以这是邻里的征战呢、大罪人不承认。12月31日最后一天了，大罪人打扮成新郎的样子。所以我们知道那一位啊，大罪人就是不法之子、沉沦之子，我们这个天后第二集，甚至于坐在神的殿中自称为神了。所以他就打扮这个的妈妈和教会啊，要结婚了。孩子们就哭着说，爸爸的信和电报都说要回来，怎么欺骗我们呢？这是家里的衣物等啊，许多的东西都被人拿走了。大罪人预备晚上8点钟结婚，他的朋友来参加婚礼，7时35分八点结婚呢、7点35分已经站在那里，这个大罪人都站好了，站在那里都准备好了。忽然号筒声音吹响，狗也叫起来，有一队兵就来了，原来是父亲做王回来了。你看看，就在大罪人就要结婚的时候，哎，他们的父亲真的回来了。父亲一回来，大罪人就吓跑了，孩子们就喊叫说，爸爸不要叫这个人逃跑。父亲就吩咐军队将大罪人并属他的人都扣留，一起把他们下在监里。这时阖家欢聚，全城欢乐， 小孩子也将详情啊一一的都告诉了他们的爸爸。他父亲不但做了一国之王，并且做了万王之王。大家说说这个父亲是谁啊？哎，就是主耶稣基督，他第二次要再来。所以这个故事啊，虽然是很短，但是很符合这一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它的一个内容，就告诉我们要警醒，要预备，我们不能以假乱真，是不是？假电报，假父亲，那个骑白马的啊，又是大罪人，都会来什么？来蒙骗，来欺骗人。所以我们要警醒，我们要预备啊，不能够糊里糊涂。所以最后啊，我们查完了这个贴前贴后以后，我们现在大家读两处圣经啊，作为这一卷书我们的结束。第一处就是马太福音24章，我们看看主耶稣所提醒我们的，也是关系到就是主再来，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准备。马太福音第24章32节一直到51节，32节到51节，前面我念啊，后面大家再念。32节开始，我们知道马太福音24章整个这一章就是主耶稣最后在橄榄山上的预言，关系主再来啊，不但关系到教会背景，也关系到幕后那个大罪人要出来啊，基督第二次降临。所以我们看32节，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他说人不能够随便猜呀，是不是？唯独父知道。37节，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怎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好，从42节我们大家一起念啊。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是主耶稣亲自的话。所以两个所以，42节，所以你们要警醒，44节，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啊，一个警醒，一个预备。警醒就我们时刻要防备，警醒就我们时时要警醒祷告，警醒就时时留意预言，是啊，留心主的话语要紧，是啊，主的信就是主的话语，就借着使徒所写出来的。所以保罗最后不是吗？你们要留意我在什么？我的笔记，保罗所写的信呢？保罗为什么提醒呢？就是免得防备有人冒使徒的名义啊所写出来，是不是？所以保罗最后不是提醒吗？啊，提醒他们啊，在帖后第3章最后，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凡我的信都以此为记，我的笔记就是这样，是不是？所以冒名的你不要随便去听，是不是？所以要警醒。第二要预备，这个预备就要充实自己，里面丰盛。所以这预备也就是屋子要打扫干净，彼此不要吵架，要追求圣洁，追求相爱。这预备要忠心的仆人，按时分粮。他这预备就是要真正做一个好管家，忠心又有见识， 预备就成了恶仆了。好，最后再看一处，就是路加福音二十二章。路加福音二十二章，这也是耶稣亲自说的。二十一章老师说了，二十一章。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三十四节，三十四节啊，这一小段三十到三十六啊，我们常常提这一段，告诉我们要怎么警醒。你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这逃避那个网罗来到。我们一起念：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啊，我们今天求什么？不要等着像这些小孩子们一样，父亲来了啊，没有站立得住，早就跟着假父亲了，是不是？要主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在他面前得以站立得住啊，站立在人子的面前。那应该怎么做呢？时时警醒，常常祈求，逃避那个网罗啊，逃避那些事。这一切要来的是，就是前面所说的贪食醉酒，今生思虑累住你的心。什么是今生思虑啊？家庭啊，生活呀，人与人的关系呀，一天的就是烦恼思虑重担，钱财的迷惑，今生的思虑，私欲的牵引，我们不要这些个累住我们。那个就是那日子来到，就是主来的时候，你就什么就惨了，不能够被提，可不是网罗来到，这个网罗就是大灾难呢、啊。网罗就来到了，接着就是大灾难要来到。所以魔鬼常常以假的东西来迷惑人。魔鬼的诡计是什么？就是叫人家受迷惑，是不是让你不能够啊，这个不能警醒，以至于认错了，认假的了，是吧？所以要时时警醒，要常常祈求，要主的话在心中，像这个故事里说的，要常常念这封信，时时刻刻你要看这个信。父亲又来信了，主的话常常提醒，一会儿来电报了，告诉你就在门口了，很快要来，你要对他的话有完全的信，是不是？百分之百的信。所以第一章就他们的信心传开了，我们要有信心，信望爱，第一就是信，主怎么说我们怎么信，还要盼望他，还要彼此相爱，使主的允许真正成就，是吧？不至于等了半天，结果呢反倒糊涂了，反倒失败了啊，反倒没有真正的得到，是不是？所以我们最后就把这个帖前五章的第二三节二四节念一遍，我们就结束啊。帖前五章二三二四，这是保罗的一个祝福，这个祝福也是关系主再来，怎么样能够在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我们完全无可指摘，我们要抓住这个应许。我们一同念啊，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是啊，所以保罗的祝福啊，要全然成圣啊，这个是关系到每一个基督徒啊，是不是？新爱望是一个等候被提的教会啊，不能结果就是嫁给大罪人了，是不是？与世俗联合了，嫁给这个兽了，是吧？要完全的纯义清洁的心等候主来，蒙保守，蒙保守。所以这个教会应该是蒙保守的。那么更要紧的是什么呢？不但求主让我们做一个蒙保守的教会，在贴后第三章还有一个勉励是什么呀？让我们祷告，让主的道快快传开，是吧？让我们效法保罗。保罗是为什么迫切？为道迫切。我们不但教会自己蒙保守，你看帖后第三章第一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快快传行开，就是传开，快快行开，得着荣耀，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也叫我们脱离无理之恶人的手，因为人不都是有信心的，是不是？所以说我们要做一个等候被提的教会，不但自己蒙保守，完全无可指摘，全然成圣，而且主的道快快传开，是整个的教会。因为这个兴旺爱这个教会是代表什么？每一个地方的教会，现在还许多的基督的 救的人还没有信主，还没有被建立起来，是不是？不是我得救了，我能够蒙保守，乃是我们想到是整个的教会，那就需要把主的道快快传开，福音广传，神的旨意、神的计划、大使命完成，那么教会预备好自己就要被提了，主就再来了啊！所以贴前贴后，说实在就是关系到主再来，我们应该站立得稳啊，不受迷惑，不被引诱啊，不被不轻信这些个假道异端，不轻信这些冒牌来的、冒名来的，最后连大罪人都要亲自来，所以我们要时刻警醒，预备。